现在是正道的时间。那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叫做耶户灭绝巴力敬拜。你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有这个一个大很大圆形的这个硬体啊，它怎么敲破那个墙，敲碎那个墙。那神的兴起这个耶户呢，不单单把亚哈的一家都完全的灭绝，他也完完全全灭绝了那些敬拜巴力者，以致把巴力的敬拜呢从以色列地完完全全的除去。那从他的这个为主所发的这个热心，为耶和华所发的这个热心，我们可以学到哪一些功课，哪一些人生的这个教训。第一点，让我们知道，我们办事需光明磊落。那虽然我们知道神兴起这个耶户，要为他做一些功，除去这些得罪耶和华的人，包括亚哈家族，包括那些敬拜巴力的。但是呢，他有一个不可取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他用诡计。你们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边讲到说耶户召集众民啊，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力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你看，这是他纯粹是要欺骗，说我比亚哈侍奉的巴力更加热心。然后接着下来呢，现在我要给巴力献大祭啊，哦，这个是我刚刚开始做完的，我要献一个很大的这个祭，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所以呢，要叫一切的这个先巴力的先知、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力的并巴力的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他要他们每一个人都来，而且他下了一个命令，凡不来的必不得活。那当一个王下了这个命令的时候，而且这个王呢，好像给人家看到他实在是很看重这样的一个日子，这个大会，所以每一个人从这个以色列的各处啊，都来到这个地方呢，来参加这个筵宿会。耶户说要为巴力宣告筵宿会，于是宣告了。当这些人聚集在那边的时候，这个耶户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每一个都穿上这个礼服啊，不要有任何其他的人，不要有任何耶和华的这个仆人，就是那些不是敬拜巴力的人在里头。那么他们就进去，他也进去那边献祭。然后在那个之前，他已经安排80多个人这个兵士还有这些军长啊，在外面等候了。当所有的人都在里面的时候，他就吩咐这些军长这些兵士进去里面，把所有的这些敬拜者们，巴力的敬拜者全部把他们杀了。之后呢，就去他们的这个巴力的这个巴力庙的这个城啊，然后也把他们的柱像呢完完全全的拆毁。那你发现到，是的，这个耶户他是用诡计啊，他是用诡计来行这个事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看这个第19节，耶户这样行是用什么诡计，要杀尽拜巴力的人。那我们有一句话，这英文说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 就是说你所做成的不能够纵容啊你所使用的这个方法，方法跟你的结果呢必须要配合。如果一个人他赚了一大笔钱，但是他用非法的方法去做的话，这不是很光荣，这不是正当的，这个是不好的。我相信如果这个耶户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他可以叫这些可以先把这些柱像，这巴黎的柱像呢完完全全的除掉，也废掉那些先那些巴黎的先知，然后巴黎的那祭司，也那么严厉的禁止这些敬拜者，这些巴黎敬拜者呢不可敬拜，违者必砍啊，阿弥在那时候是很严厉的。那么同时间呢也教导他们耶和华的律法，这个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因为他用的这个方法呢，表面上他要这些巴黎的这个敬拜者来这里是要一起来举行一个特别的一个演示会，但是呢他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他们完全的杀尽，完全的杀尽。这是一种诡计来的，这是诡计来的。就好像这个在创世纪的时候，记得那个雅各啊，雅各他有十二个孩子，那么又有一个他一个女儿叫做迪娜，他到了这个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就来到一个地方，那么呢有一个人叫示剑，他喜欢这个雅各的女儿迪娜，那么但是没有办法接近他，后来呢就用一种不正当的方法呢把他夺了，然后呢跟他发生了关系。因着这样的话呢，他们兄弟呢很生气，很生气，就说你怎么可以侮辱我的妹妹啊。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好，如果你要我的这个妹妹的话，你要跟我妹妹成亲的话，可以有一个条件，你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你们城里面的那些人呢，你们必须要割礼啊，割礼呢，就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伙人了啦，同意大家都能够彼此的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交往，因为以色列人呢是有割礼的。但是呢，当他们每一个男丁呢都割礼的时候呢，到第三天呢最痛的时候呢，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利未跟西缅呢，就拿刀呢把整个城里面的所有的男丁呢都杀了，只剩下妇女还有这个孩童。最后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些财产啊，他们的牛羊啊，还有这些妇女还有儿子全部夺去。然后这样的做法呢是一种诡诈的做法，若不是神的怜悯呢，这些迦南人呢就可能呢来把雅各的一家呢也毁灭掉。神使这些迦南呢惧怕，不敢追赶雅各的一家。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光明磊落，能够对得起人，也能够对得起神，不要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一些得罪神的方法，一种不道德的方法来做的东西。虽然赚了很多钱，虽然有很大的这些名誉，但是都是以不正当的方法，是不荣耀的。圣经也说，多有财力啊，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样做东西的时候，我要注意，我要得到这样东西，但是我所做的，我所用的这些方法，这些途径， 能够荣耀神吗？能够使人得到帮助吗？还是你不理，你为着要得到达到你的这个目的，你什么方法都不在意，所以说你不在意你所用的这些方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是光明之子，我们就用光明的方法，虽然有时这成果并不一定那么好，并不一定那么显著，但是却能够高举神的名，就让我们能够什么心安理得，心安理得，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那些赚了很多钱但是用不好的方法，他们心中呢一直很担心，怕有人找上门来。所以有一句话说，平时啊不做亏心事啊，夜半敲门啊心不惊啊，是不是啊？如果你真的是做事情光明磊落的话，即使在12点有警察来敲你的门的话，你也不担心的。你可以所谓的正面的面对他们，你没有什么好害怕的，除非你本身做了一些亏心事。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如果有任何亏心的事，任何诡诈的话，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呢完完全全的除去，把那黑暗的角落把它处理干净，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这个忧虑，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睡不着的这个原因，好让我们的整个生命呢是光明的，是光明磊落的。我们是光明之子，做事情就需要光明磊落。第二点，我们要彻底的处理罪恶。那这个耶户他一个可取之处啊，就是他在处理的东西呢他很彻底的，亚哈的家完完全全的杀去，不单单这样，他有时这就过度了，甚至连那些跟亚哈之家有关系的一些人啊，他都把他们除去。那来到这个巴利的这个敬拜者，他也是，他召集所有的人，他确保没有任何一个敬拜巴利的这些人呢能够存留。那这个是耶户的这个特点，他做事情呢很彻底。我相信如果你有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原则的话，你运用这样子一个原则做一些事情的话，对你对我都很好，特别是在罪恶的世上，罪恶的世上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要彻底的来处理，不要藕断丝连那样啊，做了一半又有另一半，不要，好好的来处理。你知道当这个宋尚杰啊他正道的时候，宋尚杰呢都会拿着一个小小的棺材啊，很喜欢那个拿着棺材啊，那棺材啊里面什么呢，那这棺材呢是其实代表我们的心啊，之后呢他就从里面呢、啊、他就写一些纸张啊，写一些的罪啊，然后呢写在纸张，然后从打开那个棺材，你看这个死人的棺材啊里头有什么的，哦，里头有贪心你没有贪心啊，里头有奸淫你没有奸淫，里头有憎恨你没有憎恨，里头有这个嫉妒你没有嫉妒，里头有贪财，里头有各样各样的罪，他要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都好好的审查，好好的处理面对自己的罪。这个宋尚杰他对罪是很敏感的，他处理罪是很仔细的，不像我们有时候我们随随便便的有啊，也不懂是哪一个是有没有罪都，有时候我们都不太知道。 就是施恩帮助。我上次也讲过了，他呢把这个一些力度啊放在他的一个袋里面了。如果他得罪神的话，他就不对了，他就把一个那个豆呢放进另外一个裤袋里面，所以做错了一样东西，他就放进另一个袋里面。然后呢，在晚上的时候呢，他还没睡觉之前呢，他就数算到底他有犯了哪一些罪，然后他向神认罪，啊，把这个送上去是这样彻底的对待罪，以致呢神使用他。他讲这句话说：“罪恶出去啊，活水就进来了。”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被主所使用，乃是里面充满着罪，充满着罪，也是活水就圣灵了不能够充满我们。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能够常常的面对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然后当我讲罪的时候啊，不是说哦那种一定是写在那个杀人的罪啊就偷人偷东西，不一定的。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一些以下的一些罪？你有没有常常忧虑啊？有没有常常忧虑？心中一点喜乐都没有，有没有这样呢？如果有的话，你要问你自己什么原因，你要找出他的这个罪的这个根源，那可能你忧虑是因为你对神没有信心。你看到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许许多多东西啊，你就担心这个物价白涨巨涨，然后你哪里有足够的钱，你就开始担心了啊，开始担心够不够钱用。求神帮助你，靠神，你对神没有信心是一种罪人，对神没有信心你就开始忧虑，你就开始没有平安。还是你心中呢有没有这个仇恨啊？仇恨，你恨人以致你心中没有平安，你心中没有喜乐。当你恨人的时候呢，你一直在想我不喜欢那个人，我讨厌那个人，我不要看到那个人，因此你的脑子呢都在那里一直旋转旋转着要恨那个人，因此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只求如果只求神赦免你，让你饶恕的对方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平安。那另外一个，你没有想常常心中不安啊，良心不安，有没有？那如果你心中有良心不安的话，你问你这个问题，这个良心的不安是真正的有没有抵触神的这个律法？如果真正抵触神的话语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认罪。那另外一种情形呢，是一种你自己的这个要求，你自己的这个理想，你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你要每一个东西都按照你的意思而做。如果没有的话，你心中很难受。比如说你讲哇，我一定要每一次都要找到的，很好，每次找到的。那如果你一次迟到的话，你会说哇，因此我就很难过，就心中很不安。好，我不是说鼓励人家迟到，而是说如果真的有一次因着某一些原因你迟到的话，那情有可原啊。但是呢，不让它成为你心中不安的一个原因。或者有时候你做一些东西，你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就感到心中不安，哦，我没有做得那么好，因为你的要求很高。啊，求神帮助。那么叫我们在处理着罪恶的东西呢，我们能够很谨慎，能够很彻底。而如果你能够知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在哪一方面你得罪神，你得罪人，你就求神施恩帮助，找出来，不要糊糊涂涂的过我们的日子，但是也不要变成神经质啊，每一样都是罪，每一样都是，不是的。你乃是看哪一方面使你离开神，使你不愿意读神的话，使你不愿意亲近神，使你不愿意的话来敬拜神， 使你不愿意帮助人，使你跟人离开啊，那种情况你就要问你自己了，什么东西使你很懒惰了？你要问你自己，什么使你心中没有那种爱心的？你要问你自己，什么缘故？可能背后是罪的缘故啊，所以一一的处理，好像耶户那样，完全把巴利的这个敬拜者呢除灭了。第三点，除去放不下的罪，除去放不下的罪。刚才我们讲他已经把这个巴利的敬拜呢完全的除去，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呢，等一下，我帮我看着。给、okay,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边在第十章二十九跟三十一节说：“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在这边呢，两次的讲到这个耶户，他虽然可以除去巴力，但是呢金牛犊他不可以除去。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两个都是偶像，对不对？他说一个可以除去，另外一个不可以除去。那当然我们讲说这个巴力啊，巴力是从外地啊输进来的，是在他那活着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到巴力从这个自从从亚哈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慢慢引进来，所以呢可能他对这样的一个外国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偶像呢有那种反感，要拒绝。但是呢来到这个金牛犊啊，金牛犊的这个敬拜啊是在耶罗伯安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王啊，他开始然后到这个耶户的时候呢有九十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在这个耶户还没有出生之前呢，这个金牛犊的敬拜呢已经存在了，对于他呢他已经习惯了。我一出生我就看到啊，牛犊就在那边，大家都是敬拜牛犊的，牛犊都很正常啊，是不是？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敬拜我也敬拜，大家继续敬拜。而且记得刚才他特别吩咐那些巴力的那些敬拜者，然后你要确保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耶和华的什么仆人啊。他讲他称这些敬拜金牛犊的这些人为耶和华的仆人，不讲说这些耶和华这些敬拜金牛犊的这些人，没有，他的耶和华的仆人好像没有什么一回事，好像是一个很圣洁的一个名称嘛。因此呢我要说的，他已经习惯敬拜这个金牛犊，以致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大罪来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罪恶当中呢，我们都不知道了，你习惯了。那我要问你，现在你所呼吸的这个空气干净不干净？有没有被污染的？有没有被污染？坦白说我们的空气呢是被污染的，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有很多汽车，有很多这些工业等等，它的空气呢一定是被污染的，你不会觉得这些污染的地方。那除非你到一个国家，到一个比较少被污染的国家，然后你到那个他们森林那边，去他们郊外那边去走一走，散步一下，你就知道那种空气是那么样清新。然后当你回到新加坡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空气比较没有那么清新。所以呢，我要讲的说，我们在这里呼吸，我们活在这里，你一直吸进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它被污染的。然后照样。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一直在当中，我们不知道这个罪，就像鱼啊，鱼不懂它活在水里的，它习惯了。所以我们问，我们有没有习惯性的罪啊？我们有没有懒惰于亲近神啊？有没有？我们说很忙啊，我很忙啊，我很多东西要做啊，很多东西把我吸引去，以致我们不愿意亲近神。那当我们不愿意亲近神，我们远离神的时候，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慢慢就把我们引离开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我们慢慢就可能掉入这罪当中。所以你有时我们都习惯啊、哦，没有相干了，少亲近神没有问题的，啊，改天再亲近嘛。不，求神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被这样的一个罪呢所牵引。那么我们有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浪费时间，浪费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浪费？做一些无谓的东西，做一些不能够荣耀神的东西。如果是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浪费时间我们都不懂，我们浪费生命我们都不懂。有时候呢，我们世俗化，我们不晓得我们世俗被世俗化了。我们的穿着，我们的这个思想，你要注意，世界的思想跟神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世界是注重于物质，神的话语教导们要注重属灵的东西，属天的东西。那么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被这些媒体啊 TikTok 啊 Instagram 很多东西影响，以致我们对暴力，对着色情的东西呢，我们失去了那种敏感的这个直觉，我们不会对暴力感到敏感，而且对那些犯罪的东西不敏感，而且我们也被影响到很注重这个物质，注重享受。那如果有一天神把我们这些舒适的这些这样生活的这个方式拿去的话，你能够继续的为主而活吗？你能够感谢他吗？今天我们是很舒服了，一出来我们就有这个地铁坐，我们就有巴士坐，我们就有这个taxi 坐，一开水龙头就有水进来了。如果有一天水龙头一开你有水，家里很干净，突然之间变得很肮脏，上面的东西留下来，你会觉得怎么样？求神在施恩，我们实在是还没有经历这样的一种环境，求神帮助，叫我们实在是能够知道我们实在是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罪中，我们都不知道。那另外一点呢，为什么这个耶户呢他不愿意离开这个金牛犊的敬拜呢？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他把这个金牛犊的敬拜拿去了，那么他叫着以色列人，好，你们现在去这个南国，就是犹大国那里敬拜，到耶路撒冷那里去敬拜， 到最后啊，他自己的这些以色列民啊，就是北国的这些人，他们对谁效忠？他们不是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效忠，那是对南国的这个国王效忠啊。而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罗伯安会想到用这金牛犊来代替神的敬拜，因为他不要人去那边，以致他们的心也失去了。那这个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这利益太大了，我的损失的东西太多了，我的子民呢不再对我效忠了。那有些罪是实在是你觉得他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不肯舍弃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罪呢？你说你花太多时间在玩手机啊，已经影响你跟神的关系，我叫你放弃很难啊，很难啊，因为太入迷了，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的，淫乱的罪太过吸引人了，享受最终之乐，很多时候人都不肯放弃的，你舍不下。那你爱好哦，你自己喜欢做的东西，你什么可花很多钱，可花很多时间，但是来了敬拜你却不肯敬拜，那来到买神的话，这个圣经买一些参考书，你不愿意花钱，但是自己的嗜好你可花很多很多的钱，那叫你放下这个嗜好你肯不肯？你很难放下的。那在生意上，如果你为了要达到这个赚钱的这个目的，你用各种各样的欺骗的方法，用谎言来赚取很多的钱，那现在叫你说不要，你用诚实的方法，用光明磊落的方法，你想怎么可以？如果我不用这个欺骗的方法，我怎么能够赚钱呢？因此你放不下。那魔鬼就很厉害，他叫你，他给你很多的这些甜头，他把你绑住，好像那些吸引和吸毒的人，他就是放不下，因为心里被他捆绑着了，他不能够放，放下很痛苦，好像失去他的生命一样。所以呢，真的是舍不得放下的，因为要付出代价，因为有些是习惯性的。求神都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几方面呢都能够除去那些放不下的罪，好叫我们在生命当中呢能够除去这个巴力的敬拜，也能够除去这个金牛犊的这个敬拜，不让它影响我。第四，注重神如何看待。那你看在这个第三十节那边，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国，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是的，这个耶户啊，他这是按照神的这个吩咐，神透过以利亚说要把亚哈的家除灭，每一个男丁都要除灭，他记在心中，他就去实行，他完完全全没有所谓的松懈下来。那这是他可取的地方，你神讲说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事，也干扰你做得好 good， 你按照我的心意。他不理会其他人怎么想，神的话语这样讲他就照着做。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看重神的这个看法过于人的这个看法，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把人的看法，人的这个意思把它提升到高过神的这个意思。这位保罗跟我们讲的这句话，你看保罗他怎么讲呢？他说 我被你们论断了，或被人论断，我都以为计较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神判断我的乃是主。他不在乎人怎么样判断他，怎么样给他这个评语，他最重要的是神怎么样看你。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有时候一些人所给的这个评语啊，会影响到你。比如说你在教会，比如在教会中你侍奉，你侍奉得很好，忽然间一个人讲说，哎，你做的事情很不尽责啊，你在某方面你做得不好，但是你这方面你觉得你自己尽责，你就付上你最大的这个力量，尽上本分了。那你说，我不在乎人怎么讲，我乃是在乎神怎么样看我。人不喜欢我所做的没问题，神看中我就好了。所以有些人觉得啊，你为什么这样的迷啊，这迷上了这个基督教啊，每个礼拜都去啊。以前我的母亲这样跟我讲，你什么要这么迷啊，去参加一些，看一些，读一些东西，看一些参加一些就好了啊，为什么样样你都要。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度了啊，然而我们要参与，应该参与的就参与。我们不在乎人怎么样看，那是神怎么样看。如果我所做的能够讨神的欢心的话，那我就不在意了。迷，如果迷得对的话，那就好。如果一样东西你不迷的话，你是不会有成就的。明白吗？当然我讲的迷的时候不是讲所谓的这个过度哦，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多读神的话语，你怎么能够长进？你不多参加聚会，你不多参加这个查经班，你怎么样能够进步呢？你不能够的。那对于人家你是迷啊，其实不是，你要多长进，就是这样，求神帮助。那么有人说哦，你很笨啊，不会赚钱，很笨啊，赚有钱你都不要赚。有位姐妹说，礼拜天不要做，我要来敬拜神，既然他给我两倍的这个薪金了，我都不要。很笨的，那个人很傻了。但是不是的，如果你尊重神，神就敬重你了，神不会亏待你。你不是傻，你乃是聪明，因为你学习怎么样的来亲近神。那么有人讲啊，你穿着很保守啊，不时髦，不够摩登啊，你不要在意。圣经教导我们要穿着要端庄，穿着要端庄，要整齐。当然不要老土到一个地步呢，让人家觉得你古里古怪的，好像回去这个古时代的那个时期的人，也不要到那个地步啦，对不对？穿着要一定要按照这个时代的这个服装啦。好，所以呢，甚至说不要以外面的这个编头发、戴金饰、穿领饰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存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是神的要我们有一个里头这个长存的这个温柔安静的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也穿上适当的衣服，那就很好。那么有人觉得你为什么基督徒不会享受不会去喝酒不会去赌不会上这卡西诺很多东西你们都不会去享受的。你不要在意他们，你在意神怎么样看待。 神说不要享受最终之乐，不要享受，让他们享受，你要洁身自爱，要分别为圣，这神所看重的，你看重神所看重，神就赐福你。最后一点，最后一点，不顺服必不蒙福啊。那由于这个耶户啊，他不离开那个耶路伯安啊、所设立的那个金牛犊的敬拜，所以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学攻击以色列的境界，就是说，耶和华把以色列的国呢，让这个哈兰的这个王呢，去攻占，特别是在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方啊。约旦河东就是以前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呢，那些马拿西啊、流便啊所占据的那些支派的那些地方，都被这些亚兰人所占据。不单单这样子，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在这历史的这记载里面呢，也讲说这个亚述国也来攻占以色列，以致耶户呢俯首称臣啊。如果你看这个有一个射雕的话，也讲到耶户呢朝拜，然后向这个亚述王呢纳贡，这个东西这个石头呢是放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博物馆那边，你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耶户他因着他不听神的话语，他仍然敬拜这个金牛犊啊，神就让这些灾祸临到他身上。不单单这样子，耶和华其耶和华其意的事呢，把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啊，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他的这个能力，其实他是个其实办事能力很强的一个人啊，他有勇力，是记在那里，记在那个以色列诸王的记上。那在圣经里面呢？却一点都没有，在圣经里面只记载他前面，他开始为耶和华大发热心，除去亚哈的家，除去这巴利的这个敬拜者，除此以外呢，圣经没有再提出他所做的任何东西，他所做的神不纪念，神不纪念。那如果我们不尊敬神的话，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我们就不蒙他祝福。什么时候我们不听他的话，什么时候祝福就离开。好像孩子，你不听父母的话，那祝福就离开了。如果你听父母的话，听神的话，神必定赐福，而且神会尊重。你看，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一贯的这个原则来的。你敬重神，神就重看你；你好好的来敬拜他，好好的来跟随他，神一定赐福你的。你想得神的祝福吗？你好好的尊敬他。圣经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你看这么大的这个福气，那么你听他的话，你所做的神都纪念。不然的话，我们所做即使多伟大的事情，神都不纪念。在神的这个手册里面，神不写下来。就好像这个耶户，神只纪念他开始为他发热心的这个事情，其他完全都没有记载。你的生命要被神纪念吗？你尊重他，你顺服他，你听他，你跟随他，那你生命呢，就是一个蒙福的生命。好，所以我们就再次的来思想一下， 在这个耶户灭绝这个巴黎的敬拜当中呢，我们知道第一，我们办事呢一定要光明磊落，千万不要用欺骗，千万不要用不道德的这个方法来做事情，彻底的处理罪恶，就好像他怎么样处理这个巴黎的事情，好好的处理哪一个东西，哪一件事情使我离开神，哪一样东西使我不能够好好的跟随神呢？你好好的去处理，什么东西使你没有喜乐的，没有平安的，你去处理，除去放不下的罪，有些罪你这放不下的是在那边，因为第一可能习惯你都不懂，第二你需要付很多的代价，你放下这罪的时候呢，你要付很多代价，你肯吗？你肯吗？但是为着主的缘故，这个代价是值得，没有什么罪是不可以放下的。注重神如何看待，神的看法比人的看法来得重要，顺服神必定蒙福。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把我们每个人都交托给你，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耶户他怎么样啊灭绝这个巴黎的敬拜的事上，叫我们学习实在是能够好好的在各方面能够有着光明磊落的这个生命，也让我们能够对罪能够更加的谨慎的处理，因为知道罪使我们的生命破裂，使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有效的来这个体现出主的这个样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方面好好的处理，也让我们学习顺服你，顺服你我们就蒙主你自己的赐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心智，好好的来跟随你，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